老八印四和老九印堂急急忙忙赶到前门大栅栏的时候，果然看见一乘绿泥大轿停在当街，施世伦脸色苍白，长跪在地，老十印娥手里拿着把破芭蕉扇，穿了一身灰粗布结衫，正在破口大骂：姓施的，你还算个读书人吗？是哪个狗娘养的考官取中了你这么个怪物？我再不济，那也是黄袋子阿哥龙子凤孙，怎么着，当着我的面你就敢动手拿我的人？施世伦这才抬起头来，说话的声音多少有点嘶哑，回石爷的话：下官并不知道这个奴才是石爷府上的，既然石爷这么说了，那下官还要见石爷几句。这个豪奴蔑视朝廷大臣，拦轿喝骂，是石爷家教不严。印娥不由把眼睛一瞪，用破扇子拍着腿，左顾右盼的说：哟呵，怎么着，倒合着是我的不是了？哎，我倒有心请罪，你担当得起我一拜吗？你一个二品京官，大摇大摆的从我面前过，连叫也不像，怎么着，这就是施琅平信给你定的规矩？印四这才看见，感情印娥身边啊还围着一大群官员呢，从布郎到司曹都有，一个个都用憎恶的目光盯着施世伦，没有一个人上前劝解，正思量着该怎么办呢，只听施世伦又说：回师爷的话，下官是进士，没瞧见师爷。此刻印娥当众羞辱施世伦，觉得心里特别的解气，得意的用那破芭蕉扇扇着梁，冷笑一声说：哈哈，怎么着，感情你是进士啊？哈哈，大概你是没上眼皮儿，只看天不看地，近墨者黑，近实者臭，秃了高枝就来欺负人呐。旁边站着的这群官员里头有姚典、刘谢，还有党冯恩，哼，他们几个人还别提多解气了，一个个绷着脸，心里偷偷的笑。金玉泽呢，如今已经升任了兵部侍郎，在旁边不怀好意的劝解说：哎呦，石爷，您千万别跟他生气呀，他算什么呢？不过一个小人得志，气着了您呢，那才值得多呢。施世伦一听，气得浑身乱颤呢，他把身子一挺说：怎么着，我为国家清理亏空，又不曾中饱私囊，金玉泽，我怎么是小人了？我哼，就是石爷的话我也不敢苟同，我也不懂谁是墨，谁是屎，谁是豆汁，请石爷明示。印娥被他顶得一愣，顿时咆哮如雷呀、啊！好啊，你个施世伦，你只认钱不认人，就是小人，卑鄙，铜锈不堪。一挥手命令府中的长随去替爷罪他。印四一看十倍了府的几个人捋胳膊卷袖子的，一拥上前，心说不好，这一口要是啐出去，立刻要惹出惊动朝野的大事。他急忙上前一步，大喝一声：慢！说着便拉着印堂挤进去了。围在印娥周围的太监、长随和六部里的官员呐，有好几十人呐，一看八爷印四来了，都打了个愣着，急忙都跪下了，黑压压的一片呐，一片请安声。此刻看热闹的人呐是越围越多，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，密不透风。印四挤进人群，黑沉着脸瞪了印娥一眼，几步走到施世伦身旁，柔声说：方竹兄， 快起来吧，委屈你了。
方竹，那是施世伦的字儿。施世伦不由浑身一颤，热泪夺眶而出。
印四皱着眉头说：“
嗨，老师啊，石爷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？他呀就是那个样子，他呀就是那么个人，刀子嘴豆腐心，出了名的暴躁脾气。今儿这事儿啊，就瞧着我的面子都撂开手吧。你是朝廷的柱石之臣呐，度量呢应该放大点，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。回头啊，我禀告太子，叫石爷登门赴京请罪。”
见施世伦仍然僵跪不语，泪光满面，印堂在旁边跺着脚埋怨说：“
哼，老石啊老石，昨天晚上叫你少灌点黄汤，可你就是不听。为你这不争气的毛病啊，阿玛都恨得牙痒痒。嘿，今儿可倒好，连老师你都敢作践。”
老石印额却大感意外，他本想着两个知己哥哥来了，肯定要帮自己说话的，却不料俩人竟然异口同声的责怪自己，不觉打了个愣怔。在场的其余的官员呢，也都觉得没气儿，正在发呆，印四已经回身命令众人：“快快搀老师上轿，老九啊，你亲自送方竹先生回去。”“
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呢？”
印儿的仆人见连郡王动了气儿，又见主人没说什么话，只好答应着上来，做好做歹的把一言不发的施世伦扶上了轿，由印堂骑马护送着走了。印四嫣然像主子似的厉声指挥着：“
去把棚子拆了，东西给我往回搬。”
印娥气的一跺脚，也不打招呼，是掉头就走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这第二天呢就是中秋节。头天夜里康熙睡得很好，一大早起来精神特别的好。他先到清安殿祭拜了列祖列宗，又到乾清宫接受百官的朝贺。这些呀都是官样文章，但是却哪样也省不下来。他耐着性子坐在虚拟宝座上，听臣子们一篇又一篇的万寿无疆赋，什么海晏河清，圣治备化万方，又是黄铜白叟，共享太平盛世，足足闹了两个半时辰。下来的时候已经是申末时排了。进了晚膳，康熙稍微休息了一会儿，就见老八印四进来禀告：“
阿玛都预备齐了，什么时候起驾，儿臣先去御花园知会一声。”
康熙正要答话呢，却见养心殿总管太监李德全带着邢年等70多个太监宫女进来请安。李德全笑嘻嘻的说：“
万岁爷，奴才刚才去后头瞧了瞧，哟，今年这8月15可真别致哎，到底儿八爷调停的周全呐，再没个挑剔的了。老天爷也特别的长眼，嘿，晴的一丝云彩都没有，这月亮滴溜溜溜的圆呢，像大月饼似的，已经慢慢升起来了，真叫人越看越爱看呐。”
这一句话说的众人都笑了。康熙问印四：“
老八呀，阿哥们都来了吗？”
老八印四急忙躬身陪着笑回答说：“
儿子是从家里径直进来的，刚才太子那儿的何柱说到的差不多了，都在那等着主子爷呢。昨儿见大哥和三哥，他们叫儿子请旨，说能不能恩准年长的阿哥把皇孙也带进来，也取个团圆吉利嘛，不知万岁。”
话还没说完呢，
康熙便摆了摆手说，得了，不用了，一百多个皇孙，大的十七八岁，小的呢才几个月，还有奶妈、安达、丫头、老婆子一大堆，少说呀也有四五百人，朕可受不得这吵闹。胤祀一听吵闹俩字儿，不由心中一动，他猛然想起来昨天在大郎庙的事儿，胤娥这个二杆子今天晚上可别再闹什么事儿啊。想到这儿不由心中一阵慌乱，急忙说，那阿玛要是没别的吩咐啊，儿臣到后头瞧瞧，说不定太子已经去了御花园，儿臣还是随班候驾的好。康熙笑着点了点头，你很知礼啊，行，去吧，看看侍卫里头武丹来了没有，要是没来啊，叫他进来一块赏月。胤祀答应着，匆匆忙忙的告辞出去了。此刻御花园门口已经是火树银花，因为园子里赏月不宜张灯，胤祀独出心裁，在园子前边的汉白玉台阶下边，用一万盏玻璃灯盘成二龙戏珠的图案，沿墙琉璃黄瓦下边每隔一尺吊一盏小巧玲珑的宫灯，赤橙黄绿青蓝紫，五色迷乱，既壮观又好看。胤祀赶到园子门口的时候，大阿哥胤氏、三阿哥胤祉正在和直隶总督武丹说话呢。胤祀远远就笑着说，嘿呦，吴老将军，刚才万岁爷还说呢，叫传旨请您呢。说着话来到近前，拉起武丹的手说，吴老将军，您今年有一个花甲了吧，不过瞧上去红光满面，精神矍铄，叫人看着眼红啊。武丹却笑呵呵的说，哎呦喂，奴才是个使力不使心的人，有什么叫人眼红的。当下寒暄了一阵子，胤祀就问，大哥三哥兄弟们都到齐了没有啊。老大笑眯眯的看着老八说，哈哈，差不离了，我也没仔细看，刚才乱哄哄的，这才理出头绪来。胤祀听着仍然不得要领，一边说话一边往里边张望，他是想看看胤娥来了没有。老三胤祉却笑着说，老八呀，你要忙啊，你只管先进去，我们不想在那站规矩，出来躲着和吴老将军说说话。哎，对了，还有啊，你得防着老石这个铁头猢狲惹是生非，我进宫的时候啊，他打发人去我府里借什么阿哥衣服，我没理他，这可不是疯了吗，昨儿闹大郎庙，今儿要是闹到里头来，这八月十五就算过不成了。这么一来，胤祀心里越发着忙了，向三个人略一点头，抬脚就进了园子。果然见男招女幕已经排好了班次，西边是以贵妃钮祜禄氏为首，下边是惠妃纳兰氏、容妃马嘉氏、德妃乌雅氏等等等等，排了有十好几个。最后一位叫郑春华，只是个嫔。胤祀却知道这个郑春华呀，和太子胤仍关系有点暧昧。东边呢，是以太子胤仍为首，挨身就是胤禛、胤祺、胤祚、胤堂、胤祥、胤禔等等等等，大大小小啊，有那么二十多位兄弟。这兄弟当中，大的已经三十五六了，长髯垂胸；小的才两三岁，粉妆玉琢，四百多个有头有脸体面的太监宫女儿也都暗房分立东西，女的人人花枝招展，男的个个神采奕奕，都规规矩矩的站着。只有二十一位还没出嫁的和硕公主，那是娇客，显得有点随便。 站在一起叽叽嘎嘎的说笑个不停。孕妇看了一圈也没发现老石孕娥的身影，心说坏了，他有点后悔，昨天晚上啊应该和这个愣头青好好聊聊，但是这会儿着急也没用啊，待会儿啊只好看情形处置了。也许这小子称病不来呢，也许来了也未必就敢闹事儿呢，他这心里啊七上八下的不得安宁。在这些个阿哥里头啊，其实只有老十四应皮心里边最清楚，今天晚上十阿哥是存心要大闹一场的。老十四是刚从木兰围场奉旨回来，回来之后啊他首先就去拜访了九阿哥印堂，印堂把什么事都跟他说了。所以京城里皇宫里近来发生的事啊他是一清二楚却不动声色。今天晚上他就是憋足了劲儿等着看这出好戏的。说起来这老十四印题啊和老十三印祥是同年出生的，俩人的脾气性格有点相似，一样的任侠豪爽，一样的习兵好武，连个头长相都很相似。他和老四胤禛是一母同胞的兄弟，都是德妃乌雅氏生的，但是清代皇子的制度啊，这个阿哥不管是嫡出还是庶出啊，只要一落地儿，那保姆就得把他抱出去交给乳母，各自有八个保姆八个乳母，还有所谓针线上的人、浆洗上的人、灯火上的人、锅灶上的人，一到断奶啊那还得添八个读过书的太监，叫做安达。这些安达呢负责教语言、教步行、教礼节，反正举手投足左顾右盼那都得按照规矩来，雅步从容，仪态万方。所以这个皇室家的子弟啊和一般老百姓家的子弟那不大一样，他们之间这个父子母子兄弟骨肉亲情天伦之乐都说不上。所以老十四胤禔虽然和老四胤禛是一母同胞的兄弟，但是他们之间的感情并不亲近。当然了这也不完全是因为上述的那些个原因，其中啊还有别的原因，就是老四胤禛出生的那一年呢正好孝成皇后也生了个儿子，但是一落地儿啊就死了，康熙皇帝就破了个例，把老四呢抱进中翠宫，为了安慰皇后。为了这档子事儿啊招惹了其余那些个阿哥们妒火中烧，觉得这老四比他们强，好像搞了点什么特殊，在老十四胤禔面前耳濡目染，日积月累，不知说了多少风凉话。因此老十四胤禔打小就和老八胤祀一帮人打得火热，对自己的同胞兄长胤禛倒显得疏远了许多。正在胡思乱想，只见老大胤氏和老三胤祉快步走进来归了班次，紧接着就听李德全高唱一声皇上驾到，众人急忙高呼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康熙笑容可掬的走进来了，双手虚抬了一下，笑吟吟的说罢了罢了，今儿个是家宴，大家都高兴点儿，不要拘那么多的礼数。往年这个时候啊是赐宴群臣，这些个大臣们虽然沾了君恩，但是却不得与家人团聚。今年呢咱们变个法子，白天赐宴群臣，晚上呢让他们各自回家各得其乐，咱们自家人呢也聚在一起好好乐呵乐呵。待会儿啊 大家随意入席赏月，七岁以下的皇子可以随母亲同坐，把他们照料好喽，可不要进得太多，进得太多呀消化不了。这宴席呀早就预备好了，一共是30桌，错落有致的摆在假山旁水榭亭前。这桌子上摆的各式各样的宫点水果，它应有尽有，琳琅满目，咱们就不详细的介绍了。因为那个年月呀、啊、它就是东西再好再丰富也比不了咱们今天，今天的物质那该有多丰富呢。反正您就这么想吧，8月15皇宫里过节，那肯定比老百姓的东西啊要多要好。宴席摆好了，康熙笑着对胤禛说，胤禛啊，难为你这次清理亏空差事办得好，不像往常的嘛瞻前顾后的，朕心里很高兴，你是太子就和朕坐在一起。刚说到这儿啊，见侍卫鄂伦岱进来了，又吩咐说，去吩咐御膳房照这里的样子在园门口摆上4桌，你们几个呢陪着武丹也一块乐呵乐呵，然后抬一桌席面到玉庆宫赏太子妃和太子世子们。说完就拿起了筷子，众人这才拿捏着开始进膳。此刻月亮已经升起来了，挂在半空，把它那明亮而柔和的光芒洒在御花园里。今天呢，这御花园里摆了30多桌酒席，总共连太监老婆子都算在内，也得有那么500多人。但是这么多人一块吃饭，只能听见筷子杯盘哎和碰杯这种轻微的响声，连一个人说话都没有，甚至连个咳嗽的都没有。康熙一看心里明白，感情自己是个皇上啊，有自己在场这帮人就欢实不起来，不由放下筷子微微一笑说，哈哈哈，朕自打8岁登基，如今40多年过去了，这40多年里头啊风风雨雨，整天忙忙叨叨的，从来没咱们自己家一块儿过个囫囵节日。今儿个朕想破个例，把大臣们呢也都放回家了，朕自己呢也想和子女们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好好过个节。嘿，谁知道你们一个个都这么拘束，闷着头只管吃不说话，早知如此啊还不如和臣子们一块过节呢。得得得，这样你们呢谁有笑话啊讲一个给朕听听，只要是能把朕给逗乐喽，朕可是有赏赐啊，怎么样谁先来呀？这些个儿子们呢、啊、你看我我看你，最后都把目光集中在了太子的身上。